各位早安，我们一起灵修启示录十一章十五到十九节。这是第三次灵修启示录第十一章，求上帝带领。第七位天使吹号，再一次最后的审判不是被描述，而是被直接介绍，而且关于神、关于基督、信徒和非信徒，审判日的意义就都被指出来了。我们呢，听见天使歌唱，使徒在灵里听见他们荣耀的、诚心的、渐渐升高的赞美、敬拜的诗。他们准确地描述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神永远做王，然而他在宇宙中施行的能力和权柄，对于处在当今世界的我们来看，常常是不明显的。有时候啊，看着邪恶仿佛得胜，撒旦似乎是最高统治者。但是一旦审判日来到，神的超越的王者尊荣将被显明出来，因为一切反对的势力将在那时被消灭。那时世界就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呢，也特别可以来借着诗篇来思考基督做王的内涵，也可以借着但以理书七章十四节来揣摩和默想这一宇宙与世界的终极真相。请注意，不只是神要做王，而且基督更要做王，因为呢，他的做王是以中保王的身份带着教会一起来去管理治理整个的宇宙。所以全体得救的民众有24位长老，也就是有教会作为代表，用最谦卑的方式敬拜神，以回应天使的歌唱。长老们面伏于地，并且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请注意，在这样的圣诗中，主不再被称为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像一章八节那样，因为他已经来了。教会何等欢喜，因为主已经到达他在能力和权柄的顶峰，并且现在公开的表现出来。外邦发怒，因他们与见证人征战，征服他们，杀死他们，为他们的悲惨而欢喜。但最后神的愤怒完全的显明出来，也就是在现在已来临的最后审判中显明出来。在同一天，那些凡敬畏主的人都得到他们的赏赐，而毁灭者则被消灭了。为了要了解本章最后一段，请谨记，这仍旧是一个意象。使徒不是看见天，而是一幅象征性的图画。在这幅图画中，神天上的圣所开了，没有一件事仍被隐藏，没有一件事还被遮盖。约柜长期被隐藏，现在却显了出来。约柜是象征神和他百姓之间极端真实亲密和完全的契合，是根据救赎而来的亲密无间的契合。想想那施恩座，我们在出埃及记25章22节读到：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和你说话。因此当这约柜出现的时候，也就是完全被显明的时候，恩典之约、 按着他甜美的结果实现的神儿女的心灵与生命之中。但是这同样的约柜就是神的宝座，对恶人来说却是愤怒的象征，这愤怒现在也完全的显明出来。因此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和大暴雨，这是何等的可怕。所以透过这七号的描述，我们看见在前四号的灾难中，神击打这个世界，借着各样的灾难；而在第五号和第六号中，我们则看见神借着从无底坑而出的邪灵的军队，刑罚了那些跟随兽坐在地上的人。而在刑罚了这个世界和世人之后，我们在第七号中也就自然看见神在天庭中接受24位长老的敬拜，因为他已经借着审判显示了他作为世界之主的权柄，也把教会带入到中保的王权之中。神在一到四号中的审判乃以地海和天为对象，也就是人类所赖以生存的世界。从创世纪来看，这个世界原是神所创造并交给人所管理，但在亚当听从了蛇的建议，想要离开神而自立为王之后，神也就让他们来品尝到自己罪的后果，地不再为他们效力，而长出了荆棘和蒺藜。不过呢，神仍然有普遍的恩典，尽管汗流满面，但是呢，也能糊口。所有从亚当而出的人都落入了这样的悲惨之中。事实上，神的审判不止于此，因为人和地抗争了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如此努力的劳作，但最终还是被地吞灭，来于尘土还要归于尘土。所以在一到四号中，上帝借着地海和天来刑罚人，实在不足为奇，因为他本就是创造这个世界的主。但是从自然界而来的这种灾难只临到那些抵挡神的人吗？神的儿女可以免去这类灾难，正如一些人说神的儿女会被提吗？我们从启示录全本来看，没有这样的观点。神在末日更新一切之前，所有的人都在亚当堕落所带来的诅咒中艰难的生存。因此从这样的角度说，我们和世人没有外表的差别，但对世人而言，他们却只能在这样的灾难中没有出路和指望的活在撒旦权下。因此在第五和第六号中，我们就看见从无底坑而出的邪灵之君在世上横行，他们迷惑世人，带给他们痛苦，让他们活在一种可怕的禁锢和罗网之中。也正如圣经所说，他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但是呢，自己却以为自己非常的活跃。这实在是正如我们常看的科幻大片里面提到的，一个人他的里边有了一种可怕的病毒，他的思想和脑子都被篡改了，以至于尽管还是这个人，但是呢，他里边已经被牢牢的掌控了。入侵者用各种方法使这个人成了傀儡。从某种程度上，这个世界是不正常的。所有的人本来是为了设计创造他们的美善之主而活，现在却变成了魔鬼和邪灵操纵的像机器人一样的人。每一个人已经没有自己的生命故事，每一个人都忙着像鲁迅说的在抢一把椅子。 为了一把椅子而在流血，为了功名利禄而在奔波，自以为有个性，其实每个人跟另外的人都一样，因为他们的世界观是相同的，而这世界观是被篡改，是被故意的塞到他们里边的，所以想想这样的命运就让人不寒而栗。这样被决定的命运之中有没有盼望呢？我们就看到只能借着教会强有力的见证。为什么作证？为死里复活的主，为着真理来作证。所以在六号和第七号之间就有了意味深长的插曲。这一段落的焦点在显示神赋予教会的角色和任务，迎着这样的角色和任务，神的确把刑罚世界的权柄赐给了教会，但这不表示他在充满敌意的世界中可以免去逼迫和苦难。和教会所信的主一样，教会也要经历逼迫乃至死亡，但这并不是最终结局。尽管他们被击打，甚至要仿佛进入到坟墓，但是主仍然让他们从死里复活，正如初期教会在罗马的坟墓中仿佛已经销声匿迹，但是呢，在神的手中却从死里复活了。在神的手中，苦难就有了新的含义。这样的含义不单是圣徒将要借着苦难而成圣，也不只是圣徒因愿意受苦而证实他们是属神的子民。在这样的插曲中，教会的苦难有了更积极的意义，就是散发出神国的光辉和基督的馨香，好领人悔改归荣耀给神。正如大文豪托尔斯泰写的一朵牛蒡花，尽管已经被摧残，被车轮碾压，三个软弱的枝条都已经看似折断，但是仍然坚强地爬起来，开出更灿烂的花朵。碾压在教会身上的车轮，可以使教会的复活的花朵和基督的馨香之气散发得更加广阔，践踏的铁蹄变成了见证广传的时机，还有比这更美好的安排吗？所以在教会的受苦中，神国得以拓展，神的义和圣洁忍耐得到贯彻和彰显。所以忍耐本身就成了神给教会的路，这不是死路，而是活路。借着前六号之灾，神回应了殉道者呼求伸冤的祷告，与此同时，神要他们超越复仇的境界，在神的设计中看到上帝所安排的让世界悔改的途径，透过教会的受苦让我们看见最终的胜利，因为这是神的计划和安排。所以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我们靠着主勇敢面对，因为主已得胜，世上的国是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天父，谢谢你让我们看见这美好的大意象，也让我们知道你的美意是要借着教会的受苦为基督作证，让基督的馨香之气能够发散。愿你使教会勇敢地借着受苦忍耐拓展神国，也愿世上的国能够认识到他们本是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也让所有被造物一起承认基督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